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还平安吗？美国还平安吗？在过去一周里，在美国这个国家，同性恋合法化了。婚姻是上帝在圣经里定义的一男一女的婚姻。这个地球上不管哪个国家的政府、宪法、最高法院，没有权柄重新定义婚姻，没有这个权柄，只有上帝有这个权柄。同性恋就是罪，就是死亡。我自己的二哥同性恋，死于艾滋病和吸毒，35岁。同性恋就是死亡，就是罪。我做传道人不怕坐牢的，不怕，死都不怕，就是麻烦兄弟姐妹们到时候到监狱里来看望我。社青团契兄弟姐妹们穿着结婚礼服到监狱里来看望我，我为你们证婚，为你们在上帝面前证婚。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讲腓立门书第二讲，基督里的谦卑。而上一讲大家还记得吗？题目是什么？基督里的和好啊 ，Be reconciled in Christ， 被动式啊，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为什么英文叫做 be humble？这里叫第二讲基督里的谦卑，为什么英文叫做 Be humbled in Christ？ 不就我写的啊，不是 humility in Christ， 我们等会儿就知道了。如果大家身体许可，心里愿意，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攻读神的话语。我读单数页，请大家读双数页。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爱心，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的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 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啊，常在你们的心里。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们的主，你是创造万有、掌管万有。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你的儿女在那里面是何等的安全。我们感谢你赐下的宝贵话语，求你用圣灵亲自的光照我们，让你的百姓看见永远的盼望，看见你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嗯，
啊，大家请坐。我们今天讲这个谦卑的问题。很多年前呢，我在芝加哥的教会有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领会的弟兄就宣召的时候，他就讲，比起其他教会来，我们比他们谦卑。大家都笑了啊！我们当时也是全场哄堂大笑，很有意思啊。为什么？看来谦卑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了。为什么一个教会说自己谦卑，大家就哈哈大笑？为什么一个人自称谦卑，大家就哈哈大笑？为什么？我们就至少看到谦卑有一个特点，一个人或者一个教会啊，没有办法说自己谦卑，为什么？啊，自称谦卑就是骄傲的表现啊！谦卑的人不会说自己谦卑的啊，所以谦卑这个词，看来我们要透过圣经好好的研究一下。那到底什么是谦卑呢？谦卑很简单，一句话，顺服上帝。顺服上帝就是谦卑啊，这就是我们要讲第一点，保罗的谦卑，保罗在腓立门书当中的谦卑。请问大家，我们刚才读了啊，腓立门书里有没有出现谦卑这个词？没有，没有。那我们怎么样透过腓立门书来讲谦卑呢？好，我们一节一节的来检查腓立门书到底有没有讲谦卑啊，这个大家不用记笔记了，在夹页里面有。第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谦卑的人能显示自己的困境。第二节，谦卑的人爱他的同工。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出谦卑的人他愿意为别人祝福。第四节，谦卑的人他会为别人代求，为别人感谢主。第五节，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谦卑的人他能够欣赏别人的爱心和信心。第六节，谦卑的人能看出别人爱基督。第七节，谦卑的人为别人的爱心而快乐。第八节，谦卑的人他不滥用权柄。第九节，谦卑的人他凭爱心来求人，谦卑的背后是爱啊。第十节，谦卑的人愿意显示自己的软弱。好，所以这里第十一节，谦卑的人他能看出别人有用啊，腓立门可能看出阿尼西姆没有用，保罗能看出阿尼西姆有用。第十二节，谦卑的人他爱人如己。第十三节，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啊，谦卑的人他不自私。第十四节，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谦卑的人他尊重别人的意见。第十五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谦卑的人有属灵的看见。第十六节，不再是奴隶，乃是高过奴隶，是亲爱的弟兄。谦卑的人他不看重人的社会地位，他只看重人 在主前的平等。第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谦卑的人有同理心。第十八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我都归在我的账上。谦卑的人他承担责任。第十九节，谦卑的人他偿还，他愿意吃亏，对别人不斤斤计较。第二十节，谦卑的人愿别人快乐。第二十一节，谦卑的人信任他的弟兄。第二十二节，保罗请腓利门为他预备住处。谦卑的人愿意受别人的接待。二十三节，谦卑的人爱护同工。二十四节，谦卑的人同工很多。第二十五节，谦卑的人为别人祝福。我们这样分析就可以看出，腓利门书谦卑这个词没有出现一次，但是二十五节每一节都流露出使徒保罗他生命的谦卑。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这样一位主的老仆人，他承受的生命，他的谦卑就在腓利门书里字里行间里都充分地流露出来。那保罗在腓利门书里为了一个奴隶阿尼西姆，为了一个这样没有社会地位的奴隶，这样谦卑地来求他的主人腓利门。保罗本来可以有权柄来命令腓利门，因为腓利门是他属灵的儿子，但保罗没有这样做，他却是请求，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权柄来恳求。这是保罗在腓利门书里他的谦卑的集中的体现。我们这样分析就可以看出了啊，谦卑的人他并不需要刻意去表现他的谦卑，他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流露出他的谦卑。那么骄傲的人呢？有一次我们教会举办布道会，讲员是黄立夫教授，他上来第一句话就说他走在教会大厅里的时候，就有人跟他说，看你走路的姿势就知道你是个骄傲的人。黄立夫教授他就说，这个骄傲的人他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他的骄傲啊。而实际他黄教授这样说，他自己是不是很谦卑啊？那么这是腓利门书啊。那么在保罗其他书信里有没有也流露出保罗的谦卑呢？我们来看啊，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我们一起来，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其他的保罗书信里他的谦卑也是有充分的流露。这句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I am the worst of sinners， 是 I am， 是表示他过去也是罪魁，现在也是，将来可能还是啊。所以有传道人就说，这个大概这个罪魁是传道人的头衔之一啊。一个传道人说，这个传道人好像是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的那个小驴驹，这个驴驹他自己的主观看见是人都在他周围欢呼，人脱下衣服铺在这个驴驹的前边，砍下树枝铺在驴驹前面路上，从这个驴看他好像人都在他对他欢呼，但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人是在对这驴欢呼吗？不是啊，是对驴驹背上的主在欢呼。我们看到保罗 这位伟大的使徒，他有这样的谦卑，这样美好的属灵生命，我们羡慕不羡慕？我们羡慕，那就有问题了。那保罗他谦卑的根源是什么呢？啊，这就第二点，保罗谦卑是因为他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谦卑，这是第二点，耶稣基督的谦卑。耶稣基督的谦卑，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耶稣基督在人面前流露出来的谦卑，一部分是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在天父面前的谦卑。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这段经文：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耶稣基督在人面前的谦卑，一个很集中的表现，就是在他被卖的那晚上为他的门徒洗脚。这在当时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奴仆做的工作。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这样谦卑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门徒做谦卑的榜样，让门徒彼此谦卑，彼此洗脚，彼此相爱。耶稣基督他给我们这一条新命令，他的新命令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一个教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彼此相爱，而要彼此相爱，我们就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谦卑，彼此服侍，彼此洗脚。那耶稣基督在天父面前的谦卑呢，我们来读啊，腓立比书二章：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写的腓立比书二章这一段是称为虚己论，很可能一般研究认为可能是当时的一首诗歌。这个虚己论呢，就是基督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讲耶稣基督的谦卑。谦卑是耶稣基督他所有美德的集中的体现。这段经文就教导我们，我们应当以耶稣基督的态度为我们的态度。耶稣基督本来与神，他与神同等，有神的形象，但是他甘愿放弃天堂的荣美，来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取了奴仆的形象，谦卑自己，顺服天父的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得很卑微，很羞辱，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用来处死那些罪大恶极的杀人犯的。我们的主他愿意放弃那些东西，愿意顺服天父。那耶稣基督他这样的谦卑，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原因在哪里呢？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他甘愿受这些羞辱，他目的是什么呢？他往前面看到的是有什么样的盼望呢？我们来看下一段，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谦卑是因为他看到那永远的荣耀，而这个荣耀是天父给他的，不是他自己去抓的。耶稣基督教导 降卑的必被升高，升高的必降为卑。所以我们自己愿意在神降卑，是因为看到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应许，我们愿意谦卑自己，上帝就应许将来他自己必让我们升高。我们自己去求人的荣耀，自己骄傲自高，上帝必定让我们降为卑下。好，所以我们讲了这两点了。保罗腓利门书整个流露出使徒保罗他这样谦卑的美好的生命，不管在腓利门书还是其他书信。而保罗的谦卑是来源于他效法我们的主，他所服侍的主耶稣基督的谦卑。那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自己要不要谦卑？好，第三点，我们要谦卑。 We should be humbled。 这里很关键，怎么样来应用了？我们怎么样才能像保罗、像耶稣基督那样活出谦卑的生命？好，我们要谦卑。圣经上谦卑这个词有这些用法。第一种是做动词被动语态 be humbled， 是人被上帝谦卑啊。我们不是，我们是被谦卑，按照现在流行说法，上帝使人谦卑。第二种用法 humble yourself 啊，自己要降卑，自己要谦卑。第三种 the humble， 谦卑人。第四种 humble mind 是翻译为慈怜谦卑的心。哎，这好像少了一种是吧？好像少了一个，我没列出少了一个，我很谦卑啊。圣经上有，实际非常少，非常少。主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效法我。使徒保罗也讲到过，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是谦卑的。但是这样的用法非常少，非常少啊。我们除非有基督和保罗那样那样美好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自称谦卑。我在城区的时候，有一次在团契查经呢，来了一位女士，一位慕道友。她来了就说她很苦恼啊，她去了很多教会团契，她也很想明白基督教信仰。她去那些教会，她就说，我一去教会他们都跟我说要我谦卑下来，她就很苦恼啊。她说我觉得我很谦卑啊，他们就是说我骄傲啊，偏要我谦卑下来啊。那麻烦了，我又多了一句嘴，我说这没有办法说自己谦卑的，糟糕，坏事了啊！他又跑到下一个教会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自称谦卑，所以 be humble， 我们要回到福音，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什么圣经强调 be humble？ 好，我们又回到福音。人跟上帝隔绝是因为什么？这块乌云是什么？罪，谁的罪？上回讲过，谁的罪？我自己的罪。人跟上帝隔绝是因为我自己的罪，罪的工价是什么？是死亡啊。那从谦卑和骄傲这个角度来看，罪就是啊，人在上帝面前骄傲，不顺服上帝的旨意，就不谦卑，不谦卑就是罪。这个那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这个不谦卑的罪的问题呢？就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他是谦卑的。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每一位，特别是我自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罪的问题，让我们能跟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这个和好的关系就是人敬拜上帝，敬畏上帝，在上帝面前谦卑，这样一种关系啊，就解决掉了罪的问题了。基督教信仰是靠主谦卑，靠恩典谦卑。我们来读以弗所书这节经文，你们得救 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教义就决定了上帝使人谦卑，靠恩典得救，得救是本乎恩，本乎上帝的恩典，靠恩典得救决定了人能在上帝面前谦卑。谦卑是依靠十字架的大能，把我们属世界的邪情私欲都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刚才讲，我们是罪人，罪人就是罪，就让我们没有能力自己谦卑自己，没让我们没有能力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没有能力靠自己谦卑。所以 be humble， 上帝使我们谦卑。那我们教会潘汝达牧师呢，他研究宗教比较，他就提到过，基督教信仰跟其他所有宗教信仰的根本差别在于，我们的信仰是靠恩典得救，不用积功德。永生是一份免费的，却是白白给的，却是无价的礼物，不是靠好行为，不是靠积功德，而是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样就从教义上决定了，只有基督教信仰让谦卑成为可能。我们基督徒靠恩典得救，靠恩典成圣，靠恩典生活，靠恩典服侍，靠恩典得荣耀，全部都是出于耶稣基督自己。我们靠自己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而这里讲到第九节，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其他所有的宗教信仰靠自己的好行为积功德，从他们教义上就决定了上帝在以弗所书这里讲了，靠积功德一定骄傲，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谦卑。好，有位基督徒 John Flavel 说过这样一句话，认识上帝就会谦卑，认识自己就不会骄傲。我们要回到十字架前。好，认识上帝就会谦卑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谦卑了，我们信主以后自己要在主前humble ourselves， 自己降卑，寻求主的旨意，遵他旨意而行。那彼得前书这节经文主怎么应许的？到了时候主要怎么做？使我们升高。我们今生在主面前降卑，将来主必让我们升高。那为什么主现在还没给我们荣耀呢？这节经文怎么说的？因为时候还没到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基督徒得荣耀不是在今生。我们大家相信上帝的应许吗？所以我们能够谦卑，是对将来有一个很大的把握，很大的盼望的。这是我们谦卑背后的一种自豪和确信。这个把握就是上帝是信实的，他应许了将来他一定让我们升高。我们认识了上帝的信实、圣洁、公义，我们就能够谦卑了。我们教会以前的主任牧师，我们敬爱的李秀全牧师，有一次在我们教会讲道，他就讲了很多很普通的故事。他就讲到他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不太明白美国的礼节，他去探访兄弟姐妹，然后就顺路去另外一家，没有打电话预约，就去另外一家兄弟姐妹探访，好心的去探访，却被批评说是没有不礼貌。他也讲到自己一些遭遇，他说在外面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 有位弟兄站起来指责他说，他讲的是错的。我们很值得思考啊，为什么李秀全牧师讲这些？他为什么不讲自己的功劳业绩？哎，他为什么不说在座的大家谁说李秀全给他施洗的举举手？为什么？他为什么只讲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不讲自己的功劳业绩？有位年长的基督徒跟我说，这个说他老了，李秀全牧师老了，老糊涂了，所以只会讲这些。我亲爱弟兄，我亲爱姐妹，李秀全牧师他担任华府总干事的时候是全世界华人教会的领袖，他怎么会老糊涂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是一位真传道人的生命。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主自己做的，人没有功劳，没有业绩，这是他作为真传道人的本分，他一切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李秀全牧师这样一位伟大的传道人，他是谦卑的美好的榜样，他效法保罗，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不认识神就会骄傲，好，我们啊，这个我大家要做个选择，雅各书这段经文是 A 还是 B 啊？是神阻挡谦卑的人，还是赐恩给骄傲的人？大家要做出选择，你要选哪一个？ A 还是 B？ A 好，我们一起来读。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是我们内在的，我们的灵魂与上帝的关系。认识上帝就会谦卑，认识自己就不会骄傲啊！我们把我们跟上帝的这样一个敬拜、敬畏上帝、谦卑这样一个关系摆正了，我们就谦卑了，就不自以为意，就不骄傲了。下一点，认识自己就不会骄傲。奥古斯丁说，认识上帝的过程就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哦，我们还是刚才这一页，使徒保罗他在其他书信流露出谦卑。使徒保罗他认识自己吗？从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出使徒保罗认识自己吗？啊，认识。骄傲的人他不认识自己，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有一位打拳的拳王，他就打拳世界冠军，得了金腰带，媒体称他是超人，他就骄傲得不得了。有一次他坐飞机旅行，那空中服务员一看这个说，先生请你系上安全带，飞机要起飞了。他衣服一掀，露出他的金腰带，我是拳王，我是超人，我不用系安全带。空中服务员看着他一脸看不起的样子，还超人呢，超人自己可以飞过去，他根本不用坐飞机嘛。所以人骄傲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罪性，不认识自己的软弱。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罪性自己软弱吗？我们骄傲，我们不认识自己，不了解我自己的罪有多么的深重，需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样的宝贵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流血才能赎清。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软弱，人家夸奖一句我们尾巴就敲到天上去了，人家批评一句我们就落到地下了。我们每两三分钟就犯一次罪，我们要警惕自己。所以属灵成熟的人，他不是有能力控制自己不犯罪，而是他知道自己有比众人更容易犯罪，他更需要无时无刻不依靠耶稣基督，更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来怜悯自己，叫自己不要遇见试探。所以谦卑的人他不会说自己谦卑，他了解自己的骄傲，了解自己的罪性，他警惕自己，他小心的看管自己。 好，那还有一点哦，那就是我们讲了谦卑两方面啊，认识神和认识自己。那对别人呢？对别人呢？我们大家又得做个选择了，这个选择题是 A 还是 B？ 我们个人要看自己比别人强，还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是 A 啊，我们一起来读：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谦卑就给我们这样属灵的眼光，让我们把别人算作比自己重要，把别人算作比自己重要。那么这是一个内在的态度的问题，也是我们属灵眼光的问题。我们就要靠主能看见兄弟姐妹比自己强，比自己重要。而如果我们看不出别人比自己重要，那就要好好祷告了啊！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兄弟姐妹比我自己重要。使徒保罗自己是不是这么看的？上一页是不是他有没有看众使徒其他使徒比自己重要？有没有看众圣徒比自己都重要？他谦卑自己，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在罪人中他是罪魁。所以我想，我做传道人，可能很多兄弟姐妹也很奇怪啊，难道我们教会没有别人才了吗？他何德何能来做这个大教会的传道？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因为我比大家的罪都多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结论，我们最后结论，认识谁就会谦卑，认识上帝就会谦卑啊。第二点，认识什么就不会骄傲，认识自己就不会骄傲。第三点，看谁比谁强，看别人比自己强。主怎么应许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贵话语，在你仆人保罗的身上流露出这样的谦卑，这样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样的馨香之气。因为主你自己就是这样的谦卑，愿我们的每一位兄弟姐妹和朋友都能认识神，也认识自己，也看别人比自己强。愿这个教会蒙你的喜悦，愿每一位兄弟姐妹都谦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